智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这一品，我相信呢，和各位啊都很熟的。那么各位啊，都会认识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是个大慈大悲的菩萨，对我们这一类一切的众生非常有缘，并且以前已经讲过这个普门品，所以啊，看过这个笔记的都会对这观世音菩萨认识得很清楚。观是能观之智，这能观的智慧。世音这是所观的这种境界，观看世界的音声，你无论什么音声他都啊知道。那么所谓一切众生绕干种音，菩萨细知细见，这一位菩萨你无论有什么声音他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净观，他一天到晚观世界这个音声啊，观看观一观这个地方有什么音声，观一观那一个地方又有什么音声。本来这个音声是听的啊，怎么他说看呢？看这个音声啊，这个音声你能看得见吗？啊，看不见啊。观世音菩萨可能看得见，你看不见，他看得见，就像那个看雷达那个警戒是一样的啊。因为观世音菩萨他那有雷达啊，所以你每一个众生都有个那个电波啊，你这个电波发出的什么电波这个波音呢啊，他都知道。这是一个讲法啊。还有一个讲法啊，因为观世音菩萨这个耳朵他也能看，眼睛又会听啊，眼睛啊虽然说是观这个音声，它也就是用眼睛可以听啊，这眼睛不但可以看而且又可以听。为什么这样的呢？因为它有六根互用的神通。一般的人你要修法华经得到法华三昧了，或者呀得到六根清净这种境界，都可以六根互用，何况观世音菩萨。所以呀，观世音菩萨他耳朵也会说话，耳朵又会吃东西，眼睛会听啊，他也会想东西，眼睛也会想东西啊。所以这六根互用的境界观世音菩萨很早很早以前就得到了，所以啊他观世音。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多事呢啊， 多管闲事呢，一天到晚就观世音啊，这又有什么用呢？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放不下，放不下谁呢？放不下你，放不下我，也放不下他，又放不下一切众生。他看着一切众生啊，就好像他那个小孩子一样啊。你看这果涵一天到晚抱着他那个小孩子啊，因为什么呢？他放不下、啊。观世音菩萨对我们这一切众生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要看看啊，我这个小孩子哭了没哭啊，我那小孩子笑了没笑啊，我那一个小孩子是不是那个地方很冻的，那个小孩子大约没吃奶呢啊，一天到晚的照顾我们这一班这个小孩子啊，他照顾这个小孩子就是哦，那他是不是做一个这个 babysitter 呢啊，差不多有这种情形，但是可没有人给他钱，这是一个对观音菩萨最吃亏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因为放不下众生，所以他要观世音啊。观世音呢，看见哪一个众生有什么痛苦了，他就要解除这个众生的痛苦。看见哪一类的众生有了灾难了，他就要解除这一类的众生的灾难啊，所谓寻声救苦啊啊，你要有苦啊，你至少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就是会呀、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就会呀、啊、哦，一切一切的都随心如意了。但是这个妙法呀，一般人都不知道，所以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候啊，都想不起来念观世音菩萨。你要是能啊，在最危险那个时候想起念观世音菩萨啊，在火里边火烧不死你，那么说会不会烧坏呀？也不会烧坏了。在水里头水淹不死你，你就不会游泳啊啊，也可以自自然然就得到啊那个浅的地方。这是观世音菩萨一种感应，你只要能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候你能念观世音菩萨，都有感应的，一定啊会得到啊这个救，观音菩萨会来救助你。但是怎么样的呢？但是你要有一种信心，不要啊将信将疑的。譬如你在这个一个火堆里头，你在念观音菩萨，又信不着观世音菩萨，这念念观音菩萨他就能来救我、靠不住吧，没有这么灵感的事情吧，你这一生一回他不会来救你的，因为你不相信、你要一心相信啊，我这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一定来解除我的这种危险啊，甚至你见着一个老虎，这个老虎我张开嘴要咬，要把你吃了，你这个时候被眼睛一闭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老虎他的嘴也张不开了啊，观音菩萨就有这个力量啊，他就吃不了你。所以啊，这叫观世音菩萨，你们都知道了，菩萨是小有情， 又叫嘛大道心的众生，又叫开示，又叫有上士。这个菩萨的名字很多了啊。这个菩萨的意思，他呀叫脚有情，是脚悟一切有情，凡是你有这个情的啊，他都会令你得到脚悟，这是脚有情。又有一个说法是有情脚啊，
有很多的意思。现在呀讲这个药珠，因为药珠啊，所以我说这个苦难条。什么叫药呢？药就是药王术。什么叫珠呢？珠就是入意珠，入意珠。什么叫药王术？这是啊，在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他到山上去斩柴。他斩柴啊，就斩回来一担柴呀、到街市上去卖去。卖啊，就遇到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一看他这一担柴里边呢放光，于是乎啊，就把他这一担柴呀、埋到家里去了。埋到家里去啊，把这个柴打开了，你看里边就有一棵药王树，药王的树，药就是卖的钱，王啊，树有这么一个树。那么他得这个医生得到这棵树了，无论任何的病，用这棵树啊。给这个有病的人呢、什么在身上啊，回头这么一碰啊，一敲啊，轻轻的一打啊，这个人的病就好了。所以呀、这个医生啊，在这个世界救的人呢不知多少，很多很多，无论什么病，他用他这个药王术啊，什么去给医治这个病呢就好了，什么病都可以好、因为这个叫药王术。这个珠，珠就是如意宝珠，怎么叫如意宝珠呢？如意啊，就是随心如意的，是入不入你的意啊，是入我的意。怎么叫入你的意呢？也就是啊，令你欢喜，令你满意，你啊所需要的东西它就满足你，满足你的要求，满足你的欲望。你想这个入意宝珠啊，你想要吃好东西啊，它就有好东西啊在这个入意宝珠里生出来，你就可以吃，不要去买去。你要穿好衣服啊，你只要对着你这个如意宝珠啊，那么想一想，说我现在想要穿什么衣服啊，最美丽的，人间呢最没有的啊，这如意宝珠就可以现出来你所欢喜穿的衣服啊。你吃的东西它可以呀、现出来， 你穿的东西它可以现出来，甚至于你住的房子，你说我晚间要住一个最美丽呀、啊、一个房子啊，这个路易珠就可以现出个房子来。你这一天晚间在这住住许过夜之后，第二天这个房子又走回去到那个路易珠里边去啊，你吃东西啊，这个路易珠现出来的东西也不会不够你吃，但是啊也不会剩啊，恰到好处啊，你想吃这么多它就现出来这么多，也不会多也不会少的，这个所以叫入意。你穿的衣服也不比啊另预备一个衣服架子，你穿完了你把你这个衣服衣服脱下来啊，它又回到那个入意珠里边去。入意珠多大呢？很小的一粒珠，你可以带到身上，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又不重，又不占地方，所以呢，入意珠，随心入意，这是妙到极点，所以这叫入意珠。俺们这个入意珠，说是啊，这么样好，俺们譬如啊，男人。想要一个漂亮的女人能不能出来，这个可没有讲。女人想啊找一个漂亮的男人能不能出来，这个也没有讲。这个我你把我问住了，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个妙的作用。总而言之叫入意珠。因为这个呢，所以这个普门品呢也就等于这个药王术，也就等于这个入意珠啊，随心满愿，你只要啊能诵念普门品，你所求的事情也就能随心满愿啊，满足你的要求。可是啊不是说我今天念明天就有功效，这必须要啊你先打好一个基础，打好一个基础，就好像你到楼房你先要打个地基，你地基不打好，这个楼房就没有法子造。普门品虽然说是啊好像这个药王术和入意珠这么样的灵感，这么样的妙不可思议，可是啊你要先念普门品，先念呢，天天念念呢，观音菩萨他认为你啊合格了，认为你呀、啊、是有这种的诚心了，然后啊你也就随所求入愿，随心满愿，不是说你平时也没有念过，说到时候就想要求感应就有灵感了，这不是，一定要你平时啊来用功修行，俺平时用功修行啊，到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好像这个药王术这个入意珠那么样子妙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所以啊这个普门品就等于啊药王术入意珠这样微妙。不过你要首先要去念去，有的人讲呢说这个佛教里头啊太多东西要学了，又念楞严咒又念大悲咒，现在讲普门品又要念普门品了，这么多东西念啊，哪有这么多时间呢？ 你不要很多时间，你只要一天少睡一个钟头的觉，少啊讲一点的那个没有用的闲话，在佛教里他们叫这个讲闲的话叫冲壳子，冲壳子。什么叫冲壳子呢？就是言其这个米啊有壳子，用那个种米那个东西一冲的，就把壳子都给冲去了。说是啊这个说话就是叫冲壳子啊。这个你少讲一点用不着的闲话，那么这些工作都可以做。如果你不需要你真心埋怨，那你根本就不需要念啊。说我也不我无所求，我也没有贪心，也没有嗔心，也没有痴心，我也不需要念这个。那你不去念那就没有讲的了，你不念也可以。你要觉得你将来要回者遇到啊什么事情要求观音菩萨，回者呀需要佛来帮忙，那么你就应该呀学多一点佛法。佛法现在呀你们在这个好像一个大海里头啊，你们这一般人呢连一滴那个海水还没有喝呢，你就嫌乎多了啊，那将来那么大一个海你是一定是喝不完的，那个水一定喝不完的啊。不过啊你喝不完呢，你尽你的量，你需要多少你就用多少啊。这个佛法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取也取不完，用也用不完的，所以呢你尽你的量来利用这个佛法。这是啊这个药珠的，因为这个药珠的意思，所以啊你要说这个普门品。还有一个意思叫显密，显呢就是明显，密是秘密。这言其呀，你送观世音菩萨这个普门品，有的时候啊就得到明显的感应，有的时候呢就得到秘密的感应。明显的感应就是人人能看得见的，人人也都懂的。譬如在观世音菩萨，他救护众生啊，普门品上说摄入大火，火不能分。楞严经上也说，火这个楞严经观音菩萨那个耳根圆通也说，火不能分，性火真空，性空真火啊。那么在这个大火呀焚烧的时候，你要是一心相信观世音菩萨啊，你坐到房里边，房外边呢，在无意中起了火了，邻居起了火了，只要你能诚心念观世音菩萨，真真的有信心，那么邻居这个房子会烧了，你这个房子啊这火就不会烧了。可是要无意中的，如果你要是啊说我试试看， 啊，我故意去点一把火，看看我这个房子烧不烧，那是一定烧的。为什么呢？你来考验呢观世音菩萨，你来试验观世音菩萨。你这试验，为什么你要试验？你就因为信不真确，信的不真，所以你才试一试。好像对于人，你交一个朋友，看这个朋友啊，对我是不是有真心啊？他是不是啊，这个拾金不昧的一个好最好的人啊？我预备500块钱，等我这个朋友来了，我故意把这500块钱放到地下。如果我也不在那看着他，他要是一个不好的人呢，他也就会把这500块钱捡起来。如果他也是个好人呢，他就不会捡的，啊，不会把我这500块钱就给拿走的。啊，为什么你要试验你这个朋友？就因为你对你这个朋友没有真正的认识，还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你才试验他。那么你对观世音菩萨，你啊，这个经上说摄入大火，火不能分，你不相信，我试验倒是能烧不能烧，那你对观音菩萨根本就没有一个信心。既然没有信心，观音菩萨也不会来管你这么多闲事。你烧你的房子，那你烧你就烧，烧你自己的房子啊！你想要自杀去跳海去，跳海里啊，说我摄入大水，大水所漂啊，即得浅处，我看看得不得的浅处。你要是以试验的性质来去啊，推测观世音菩萨的这种的神通妙用啊，那观音菩萨不会管你这个闲事啊，你根本就没有信心。所以呀，这个菩萨，你既然对他没有信心呢，他会也不愿意多管闲事。那么在无意之中的，你邻居呀着火了，你在呀，真诚心念观音菩萨，这火不会烧你，是这样。在无意中，你有意的，那就是对菩萨不相信，所以那么不可以誓言。说那我要不誓言，我究竟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啊。你知道是真的又怎么样子？你不知道是真的又怎么样？你知道了，一天还要吃饭穿衣服才能活着，那么你何必要多此一举呢？所以这个明这个显明显，人人都知道。譬如你的一个房子，邻居的房子烧了，你这个房子公然就不烧，那么这岂不是显呢？哦，人人都知道，哎，那个人是念观音菩萨有感应啊，哎，他信佛真是有点有点妙处，有感应了。这是显，有秘密的，秘密的是你呀，应该有一种灾难，或者呀，啊，应该掉海里被水淹死。那么无形中观音菩萨就感应了，令你不遇到这种危险，秘密的，令你这个灾难没有了，这叫秘密，人人都不知道，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自己应该受的这个灾难，无形中去消化就没有了啊，这叫秘密。这个人应该被火烧死啊！观音菩萨因为他也信观音，那么观音菩萨默默中啊，就把他这个灾难给解决了，给解除去了，这也是必定的。甚至啊，你 坐飞机，这个飞机就应该失事。现在这个飞机交通虽然方便了，人死的也多了，有的时候飞机失事就几十人几百人，火车撞火车了也死的很多人啊，这车与车霸死和霸死撞也就很多人废命。那么在这种种的情形之下，观世音菩萨因为你念普门品，因为你念大悲咒，因为你信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默默中啊，又叫冥冥之中，默默之中，总而言之就跟人所不知道的，他呀就给你啊改变你的化凶危急，所谓风凶化吉，遇难成祥。风的这个凶险的事情就变成吉祥啊，风凶化吉，遇难成祥，遇到的困难的事情啊，哦，变成吉祥了，吉祥啊，吉，人人都欢喜吉祥啊，所谓吉祥如意，如意吉祥啊，你随你的心满你的愿，这你就吉祥了啊。那么这是啊，因为显密的关系，所以也说这个普门品，这个普门品也就有显密圆通，显也圆通，密也圆通，显密都得到圆通，所以啊这个普门品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普门品有这种的妙用，大悲咒啊也有这种妙用。我说、啊、这件事啊，就是给我东北啊发生，发生什么事情呢？在一个种田的能人，是也是很有钱的，到秋天呢他就用车装着粮食到街市上去卖，卖着粮食啊回来啊，把这个钱子带着回来，回来在半路上啊，在前边呢大要有中国的里有三里路，三里路呢大要就是一这个英里是一枚，前边呢就很多的土匪在那打劫，就抢啊抢这个有钱的财主啊，也就看见土匪在前面打劫啊，这时候那怎么办呢？逃走，这土匪在土匪的监视之下也逃走不了，不逃走呢一定是被抢的，于是乎呢他就念起大悲咒，念大悲咒啊，这个赶车的还照常往前走，一走就走到这个接近这个土匪了，他就看见这个土匪呀、啊、从土匪里边呢出来一个人，到这和这个赶车的这个人呢就说你把鞭子给我，我给你赶车，那么他就给赶这个车，北方都是马车了，赶着这个车从土匪旁边过去，这个土匪呢就好像不见不闻似的，没有看见一样，所以也没有打劫他，等这个土匪看不见了，这个赶车呢就把鞭子又交给他这个叫老板子了，老板子就是赶车的，这是个狱卒， 所以您现在赶着走没有事了，咱这个财主就一看，因为这个给帮他赶车，这个从土匪里出来的一定是土匪呀。我们就问他说：“你今天对我这么好，你来救我，令我没有受到打击。请问你贵姓啊？你在什么地方住？将来我好到你府上拜谢你去啊。”这个人家告诉他说：“我的名字就叫恶世运，恶世运。”你们各位在念大悲咒，大悲咒上面没有一个叫恶世运的，恶世运那个图片长得有长两个膀，那个护法叫恶世运。啊，你们记得大悲咒里边有个恶世运，记得吗？也是恶世运。啊，这个送这个有钱的人一想啊，谁叫恶世运呢？恶世运，当时啊。他就忘了这个恶世运就是大悲咒里头一句的咒语，也就是一个护法，他忘了。赶这个恶世运走了，看不见恶世运了。哦，恶世运不是大悲咒里头一个护法叫恶世运吗？他想起了，他想起再找恶世运，恶世运也找不着了，不知道恶世运跑到什么地方去。所以这是大悲咒里头啊。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你如果这个有钱的人，他说我念大悲咒，我试一试他灵不灵，他恶世运就不会来救他了，因为他没有试验的心，他只是一个信，相信大悲咒啊，我念大悲咒啊，那么就可以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果然呢，就是随心满愿了。没有被土匪打劫啊！你们以后谁要遇着恶世运，你可以一手就把他抓住，别叫他走了。你说，用手就把他抓住，不要像那个有钱的人啊，当面错过，见了恶世运，又当面错过。所以你们记得，以后要遇着这个恶世运。来救你，之后你一把就把他抓住，看看他用什么方法能走得了。再讲，有这个人法，什么叫人法呢？这个人就是观世音菩萨，法就是这个普门示现这个法。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救其难解三毒迎二求，所以啊，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他又说这个普门示现有求必应，无感不同，这种法，这叫啊不可思议的一种法。因为它不可思议，所以叫妙法。因为这个人也不可思议，也可以说是个妙人。这个妙人妙法才可以呀，够上这个普门这种的名称，名实曾相符。所以呀，这个人因为人法的因缘，有这种的因缘，所以呀，观世音菩萨才说这个普门品。第二种的意思就是慈悲，因为慈悲的因缘呢，所以观世音菩萨说这个普门品。什么叫慈呢？慈能娱乐， 什么叫悲呢？悲能打苦。观世音菩萨他救度众生这七种的难解除这个三种的毒，应众生的两种的求，这其难呢在这个经文里边呢会详细说的。大料的就是水难、火难、风难、枷锁难、黑风难等等，有七种，在后边文里边会详细的说。解三毒，这三毒啊是什么呢？就是贪嗔痴这三毒。应二求，二求啊就是求男求女这两种的求。结这个三毒，众生啊都有这三毒贪嗔痴。要人多贪，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贪。要多嗔，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要人多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持。那么这个贪呢讲起来也很多，嗔讲起来也更不少。这个持呢也不多也不少，说它多也不算多，说它少也不算少。那么咱们就着这个不多不少解释这一个持。什么叫持呢？持简单的说就是愚痴。愚痴，什么叫愚痴？就是没有智慧，就是不明白，见理不真。所以啊就叫愚痴，见的那个理论呢不正确。知其然不知其当然，知道他是这样的，不知道他怎么就是这样的呢？为什么他就是这样的呢？啊，知道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又不知道他所以然，究竟他为什么就是这样的呢？这是啊一种愚痴，就见理不真，见那个道理啊见不清楚，愚痴。而这个愚痴就是中国呀王阳明的学说，说是啊他没能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啊。王阳明说说这个人呢他为什么没有去做呢？就因为他没有知道，他要知道就会去做去啊。那么有的人就说，有的人呢他没知道，所以呀他就不去做去，他要知道了就会去做去。那王阳明就说，说他知道不去做去，他还是没有知道，他要真知道了一定会去做去。那么这是啊王阳明呢在中国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的学者说呢就是知行合一，他说他真知道了就一定真会去做去，没有知道所以他才不做啊。这就是啊他要真明白了他就不愚痴，不做愚痴的事情。他为什么做愚痴的事情？还因为没有明白，所以我说这是见理没真，见理没有见真的，见理没见真的。那么举出一个例子来，
么例子呢？这个愚痴的人呢，他就想了，他说我这个花呀，豪花常令朝朝艳，明月何妨夜夜圆，大地有泉皆化酒，常人无处不摇钱。啊，这个贪花的人他生出一种愚痴的心，怎么样啊？啊，他说我这朵花呀永远都是这样的鲜艳而不凋谢而不凋残，这个花时时都这样开，朝朝艳，朝朝都这么美丽，天天都这么美丽，这个花合，所以说豪花常令朝朝艳。啊，那个贪玩乐的人就说了，啊，明月何妨夜夜圆呢，啊，昨天晚上那个月是圆的啊，这要是每天晚上那个月都是圆的，你说多好啊。啊，只有天天到外面去看月，一看这种光辉灿烂啊，我也不必点电灯啊，又省钱，天然的这个光辉，这多好，这里是不是愚痴的想呢？月有阴亏花有开谢，花开的时候就有谢的时候啊，花开这也生，花谢就是花的落，就是花的死。那么月圆有月缺的时候啊，这月有阴亏。那么为什么它月就有阴亏呢？这是啊一种天道的循环，也就是啊表示啊这个月就属于太阴，属阴的，日头就属阳的，所以日头天天都是圆的，月它就有的时候圆有的时候不圆。那么月呢就比方啊，这个日头是男人就好像太阳似的，女人呢就好像太阴似的，所以女人呢有的时候她为什么访到太阴，女的时候这个月信啊，每月来一次，这个来的时候也就是那个雨满了，那么满了之后这个女人的血又亏了，所以啊这个女人呢以血为主，那么就属于太阴，他焉能啊每一天每天晚年都圆的呢？这是不可能，所以这是一种愚痴的想法。好喝酒的人呢就说了，就想他想啊，我每天去买酒啊，买威士忌买白兰地又很贵啊，你说这个要是这个地上，在地上啊有一个水池子，就变成了酒池啊，就变成酒，这样的时候我想饮酒的时候就到那水池子里拿一点酒就来饮，这有多方便啊，大地有泉皆化酒。那个贪钱的人呢他就想了，哈，我现在呀去做工赚钱非常的困难，如果再买一棵树都变成摇钱树啊，接的那个树上都接的这个元宝，回来接上接成都接成美金啊，我想用就到那种去取去，这有多方便，但是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都是愚痴的妄想。还有啊最简单的一种例子，什么呢？这个人也没有读书，甚至连小学都没入，中小啊，更不要提，他就要得一个大学的博士学位，你说岂有此理呢？小学的没入，大学的博士学位怎么能就给你？他就行，他就可以得到，这也是愚痴。还有一种啊，也没有挣钱去，到时候他就想收股啊。到时候就想收股啊， 那么这都是甚至于呢也没有买马票，到时候他想中头彩中头奖，这都是一种这种愚痴的想法。可是啊这愚痴的想法呀，他迷的人呢，一般的普通人呢多数都有这种毛病。那么这怎么样呢？有这种毛病呢就应该改了的啊。那么观世音菩萨他呀就其那解三毒应二求，这是一种大悲。他若利乐众生，令众生啊离苦得乐，这是一种大慈。因为大慈大悲的因缘，所以呀、啊、才说这观世音菩萨不能贫。又有一种因缘是福慧的因缘。福，观音菩萨他所以能寻声救苦，分别世间一切的音声，善声恶声苦声乐声是生非生，这有真正的智慧。他这个智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也是因为他普门的布施，布施以这个法施给众生，所以呀、啊还有就有这个福报，有这个福德庄严，所以这是福慧的因缘来说这个苦门品。又有这个真英，真观世音菩萨他以他这种的真身妙力来呀、啊、救助这个齐那，解除众生的三毒，满足了众生的二种的求，这是啊以真神的妙力。那么他又啊现三十二种的应化身，这叫应神去教化众生，所以呀、啊有这个真应的因缘啊，说这个苦门品。又有全实，这观世音菩萨他以这个法身的力量，默默之中，就是啊秘密之中来呀、啊、利益众生，这叫啊实。他又呢以这个三十二应身来教化众生，这叫一个全。全呢就全巧方便啊，展时间呢啊用这一个方法，不是永远用的。那么观世音菩萨以这个全时的因缘，所以又说这个苦门品。哎呀，还有一种因缘叫本际。怎么叫本呢？本就是根本的本，际呢就是中际的际。观世音菩萨他以他一个法身而普度一切众生，他以他的法身是本，以他这个应化身呢又去教化众生，这是个记。记呀、啊、就是踪迹啊，踪迹呀、啊、就好像咱们这个人走路，走这个路走过去啊就有这个脚的踪迹啊，有这个脚的走的这种踪迹。 那么观世音菩萨他这个法身呢犹如月光，这一个月他的这种迹迹啊，就好像这个月照千江似的，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一个月光那么照一切的水，那么一切的水离他这个月都是啊，从这一个月的本身呢而现出来的。这个水里的月就是个迹，天上的月就是个本，这是以本迹的因缘，故说普门啊。所以说这个普门品，那么观世音菩萨他以一个法身而普现一切众生的心，用一切众生都啊改过自新，回心向善，离苦得乐，究竟成佛。有一个人呢，讲到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就说了，说难怪我呀不改过自新，原来呀是观世音菩萨他没有现到我的心里来，所以呀我有什么过错我也不愿意改。譬如抽香烟的啊，我的香烟戒不了，但要观世音菩萨不加倍我，不帮我的忙。好喝酒的人啊，说我想求佛法，可惜我的酒戒不了，这大要是观世音菩萨的罪过啊，他不帮我的忙啊。于是乎他就对观音菩萨生出了一种怨仇怨的心了啊，说这观世音菩萨太不公道了，为什么你帮忙旁人不帮忙我呢？这可是愚痴上加上一份愚痴啊，这是壮料的愚痴。为什么观音菩萨不加倍你？就因为你呀不听观音菩萨的教化，你听见观世音的菩萨这个名，你就应该自己呀改过自新呀，就应该呀清静你的头脑，则冷静你的头脑啊，你呀勿以往之不见，你知道过去的事情啊已经过去了啊，算了，知来者之可追，那么将来的事情啊你应该往好做，可是啊你明知故犯，就像头前我讲这个戒律，这个戒律啊你要受戒就应该守戒，尤其你看这个戒律的经啊你更应该守戒，如果你看了你知道这样是不对，你再去明知故犯，那就是罪上加罪。所以啊你责怪观音菩萨不保佑你，这是一种错误，观音菩萨时时都想保佑你，可惜你呀把你那个心里那个门呢总关着，不令啊观音菩萨进去，所以啊观音菩萨也就是只可以啊叹息，他说啊这个众生真是可怜悯者呀啊，是可怜的人。那么所以你不要怪观世音菩萨，就是啊这个本迹，还有一种因缘叫这个缘了，缘呢就是缘因，了呢就是了因，咱们叫了因呢，了因就把这个因呢断， 也就可以说是明了了这个因果的因。而我们现在这个来听经闻法啊，在这个一个暑假的期间，那么起早贪黑，不舍昼夜，早晨路途遥远的，从4点钟就起身到此地来参禅打坐，学习这个经教啊，甚至于在西雅图华盛顿在大学里面，有的读博士的也来学佛法，有的读学士的也来学佛法，有的读学士的也来学佛法。那么可见呢，这个佛知道佛法这个重要。为什么这些个人在华盛顿这么远都要学佛法啊？也就因为啊，要了这个因，要了这个因啊，听经这就是啊了因的种子啊。你有这个听经的因缘，这是缘因的啊，也有这种缘。